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
圣经说：“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是的，你我都要记住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那么重要，甚至是一无是处的东西，在神看来却是宝贵的。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诗篇。诗篇这卷书常常被许多的学者认为是圣经里的赞美诗歌集。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牧师将会给我们讲述诗人是如何的经历神的看顾。同时，透过这个信息，我们也能够从中学习如何倚靠神。因为神在日常生活中眷顾保守我们，但我们必须明白，神不仅看顾我们，而且还为我们的益处永不止息地工作着。尽管很多时候是默不作声，神却在回应着我们的祷告和呼求。以下请蔡伯恩牧师开始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看顾保守人的神。
诗篇第84篇，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曾经有一只小鸟扰乱并破坏了我的布道会。那是几年前我跟我的内人凯西在南伊利诺州的一个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发生的。那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一所超过百年历史的教会。教堂内的建筑物年久失修，到处都有裂缝。其中一道特别大的裂缝刚好就位在衔接屋顶边缘处的一堵垂直外墙上。那小鸟呢会从裂缝中爬进来，由于教堂空间太小不适合鸟儿飞行，于是呢他们就纷纷落到地面，在朝着光的地方走来走去的。尤其他们喜欢靠近教堂的大门，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们敬拜甚至每次布道会最重要的时刻，突然间你会听到有一只鸟拍打着翅膀飞过的声音。这只鸟跳进教堂，从窗口飞到吊灯，再飞到阳台的围栏，然后又飞回到吊灯，之后就落在教堂的某个角落里。布道会总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进行，根本没有人留心听我的讲道。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只鸟较劲儿，想要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但完全没有效果。我只能说祈求神赐福，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敬拜神。今天的布道会就到此结束了。我觉得诗人比我更具有布道的才华与恩赐。在这首诗篇中，鸟儿并没有干扰讲道，而是在正道。有一只麻雀特别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某种意义上它很可爱，有些好奇，因为麻雀很小，微不足道，在祭坛的裂缝里被困住，在黑暗中迷路了。倘若神关心他们，他也必关心我们。尤其对于我们当中某些饱经风霜迷失在黑暗中的人来说，我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痛苦绝望的时候我还能相信什么？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里，真的有神存在吗？诗人借着麻雀、信徒和守门人回应了这个问题。他们三者都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真实的存在于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诗人首先提到麻雀，如果你也有诗人这样的经历，或许也会像诗人在诗篇84篇第一节那样的发出赞叹，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人走进古老的教堂，环顾四周说，哇哦，好可爱的教堂。那你会明白这个诗人发自内心的呼声，我的心我的灵都因为神真实的存在，真正的可爱而由衷的发出赞叹。这是我希望知道的一切，这是我希望认识的人，我真的希望相信在这个可爱的教堂里，神是活泼的，他真实的存在于我的人生中。但是接着第三节经文的某些东西引起了作者的注意。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连麻雀也在这个地方受到看顾。虽然经文描述的看似很不相关，但却安慰了看到此情此景的人，因为连麻雀也会为自己找到房屋。当然，这发生在古代，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窗户也没有纱窗，也没有装上玻璃。在这样的一个教堂里，只有天花板、绣花布帘跟祭祀的长袍，鸟儿就这样飞了进来。正如诗人说的，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诗人身处于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想的却是小鸟。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偶然有一次听别人布道的时候啊，我的脑海里却有这样的想法。我依然记得多年前我在教会服侍，我坐在窗户边思考着其他一些事情，偶然抬头看到窗外的屋檐下，一只麻雀进进出出地照顾着鸟巢中嗷嗷待哺的雏鸟。忽然间我想起了这首诗篇， 如果连一只麻雀都能栖息于神家的屋檐下，并且照顾嗷嗷待哺的雏鸟，那神也必定会看顾保守。倘若神连一只麻雀都愿意去关心的话，那么在他心里也必定有一个属于我的角落为我留着。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易懂，相信各位也能理解。每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只要能够想起这样的真理，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为什么我要悲观沮丧呢？为什么阴暗总是笼罩我呢？为什么我的内心这么孤独？为什么我这么渴望天堂的家呢？如果耶稣进入了我的生命，他就成为我永远的朋友。神看顾麻雀，我知道神也看顾我。虽然神正关注那只麻雀，但我知道他也在关心着我。我们真的很愿意相信这些，但有的时候真的也很难做到。或许耶稣也知道这样做起来很难。他说，你不是为了得到一分钱而卖了两只麻雀吗？但你天上的父知道，其中有一只麻雀摔倒在地，不要害怕，你比许多麻雀还值钱呢。是的，你我都需要记住这点。有时候我们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甚至是一无是处的东西，在神看来却是很宝贵的。诗篇84篇第三节，诗人不只提到麻雀，他还论到了燕子。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如果麻雀暗示的是那些没有价值的人，那么燕子是指那些焦虑不安的人。麻雀在做什么呢？它来来回回的飞着，用泥土、稻草筑巢，正如诗人所看到的。在神的祭坛那里，在那个以色列人用来敬拜神最为神圣跟重要的地方，这只麻雀在照顾着鸟巢中嗷嗷待哺的雏鸟。神甚至给麻雀提供了一个栖息地，甚至是在祭坛里。我很想知道这是否在暗示古代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并且给他们提供避难所和生活所需，正如人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谋生一样。而现在神依然在对他们说，我甚至看顾麻雀，所以你们不要再怀疑我对你们的关爱了。要相信这点很难，我们有的时候更容易想到神的神通广大，却难以相信他对于我们的爱是如此的无微不至。上一次我向各位分享了神创造宇宙万物，包括许多天上的星星。根据科学家的预测，这些星星数量之多，甚至超过地上的沙漠跟海滩中大大小小的沙子，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但是如果和十滴水中的分子数量比起来，那星星的数量恐怕又只是小巫见大巫了。大可以用来衡量神的伟大和良善，同样的细微也可以有异曲同工的用途。正如神所说，听着，我不仅关心来敬拜神的人，我还关心麻雀和燕子。宇宙之大固然令人由衷地发出赞叹，但神对麻雀无微不至的关爱也很重要，同样的能够安慰我们的心。我希望有人把这个真理讲给一个叫做以利亚使团的基督教的乐队。或许你们当中有人知道，不久前这个乐队最终放弃了自己对于耶稣的信仰。听着，如果你们不喜欢重金属音乐，或许你们只会说，从这种音乐中能获取什么乐趣呢？但这不公平。我读过这个乐队首席歌手的见证，我知道令他们远离神的不只是因为他们的音乐风格，还因为其他更深刻更悲伤的事情。这个乐队的首席歌手这样写着，我们的女儿出生一年以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我酗酒五年了，每天晚上我都喝得酩酊大醉，无法自拔。我决定重新回到教会去找寻神的安慰。啊，我受到了教会中弟兄姐妹热烈的欢迎。接着他在博客上 谈论教会中一些假冒为善和不合逻辑的事情。坦白说，还有这个年轻人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误会。他这样总结说，几个月之后，我读了关于酒精上瘾和生活创伤的科学报道，我不再祷告求神挪去我酗酒的恶习，相反的，我开始用一些实际的方法去对抗这种恶习，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将他们交给神。我开始饶有兴趣的搜索科学还有其他宗教文化，我最后成功了，我不仅完全戒酒，重新的恢复健康，并且还被大学录取，完成了学业。我终于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大学的平均学分基点高达 3.75。 我希望有人告诉他，神的科学其实并不否认世界上的科学。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并不是坐在属灵的宝座上说，你是用某些合适的材料被造而成的。神理解你酒精上瘾无法自拔之苦，神理解你身体所受的伤害。当我们说我们接近一位掌管宇宙、关爱麻雀、体恤你内心苦楚的神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我们还在艰难中挣扎的现实。世界上人们繁衍后代并不会与男女爱情相矛盾，但是这一切最终还是在神的掌握中，是按照神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美意进行着。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有自然的科学，有神的科学，还有心灵的科学，这些并不矛盾。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神所创造的，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互相效力，目的是要让人得益处。这些事情不应该被否认。神了解我们，也了解这个世界，他赐予我们方法和途径，这样我们就可以信奉他，就可以得到他的看顾和帮助。经文的目的不是使神与世界分离，而是提醒我们，他是这个现实世界的神，我的心灵和肉体都向永生的神呼求。神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画像，不是偶像，更不是人想象出来的。在我的生命中，神是真实的、积极主动的，是与我同在的神。神不是消极的，神创造了日月星宿，他关爱麻雀，了解被造之物的属性，他也清楚我身体和内心的需要。这是我想要的神，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发出赞美。这就是经文向我们如此真实的描述的神，但有的时候我们却真的很难相信他。当我看到博客中那位歌手所写的，我很难过。他说，在我人生最困难的那年，我怎么能够相信有一位神，他关心日月星宿和燕子麻雀，却让我在人生的低谷中彷徨无助呢？但诗人并不只是谈到麻雀，也论到了信徒。我指的并不是那些戴着黑色帽子在感恩节教我们吃火鸡的美国最初移民者，我指的是以色列时代的信徒。请注意，那个时代的传统是，如果你对神很虔诚，根据神所颁布的律法，无论你身居何处，无论你在以色列的哪一个位置或者其他国家，你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的教堂中敬拜神。甚至连诗人都说，在现实世界中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也是不容易。诗篇84篇第5节，诗人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这里指的是那些渴慕前往锡安大道敬拜神的信徒。这不仅是指物质上的大道，也是指属灵上的需求。那些神的子民心里想着神，渴慕神，希望在锡安见到神，他们的心完全归向神。但这些人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第6节经文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圣经并没有启示在现实世界里的地理位置上是不是可以找到所谓的流泪谷， 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Baka、这个词儿翻译出来就是流泪的意思。他们的心通向神的道路，他们渴慕敬拜神。正因为他们寻求义路，追求荣耀神，他们走的道路使他们来到了流泪谷。这个真实的词汇向现实的世界宣告，你努力的走义路，你追求向往神，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流泪。即使是去教堂敬拜神的那些行在圣洁义路上的信徒，也不得不经过流泪谷。诗篇84篇第六节这样写着，这些信徒把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是这首赞美诗中很形象化的一节经文，因为他们在流泪，他们的眼泪最终在这个沙漠之谷里面汇聚成泉水。就好像神说，这眼泪本身有一个目的。是的，或许很难理解，但是这眼泪汇聚成泉水有一个更好的目的。用第六节后半句来解释就更容易理解了，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当你踏上出行的道路，你说哦，快要下雨了，沙漠中的雨水蓄积成水库溪水，这正是行走在沙漠中的人所需要的。此前所看到的一些事情，比如下雨，似乎使我们陷入了困境，扰乱了我们的生活，也使得我们的家庭不得安宁。但是神却说，实际上这是溪水，神为你前面的道路预备了信心、良善和美意的水库，这是对你有好处的。因此诗人在第七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这正是神所预备的美妙过程。当神预备永恒的东西时，流泪的历程实际上为我们预备了属灵上需要的养分和水库。所以这一刻你有力量寻求神，下一刻你或许会因为遇到困难险阻而流泪彷徨，甚至打退堂鼓。但这样的处境会让你呼求神，使你获取更大的力量，继续前面的道路。神的计划和美意正是要让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看顾保守人的神。牧师，您刚才说眼泪和苦难实际是为我们前面的路程力上加力而预备的，我们可以从经文的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原则吗？
可以，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我知道直觉告诉我们，只要心想事成，冬天来之前总会有丰收。踏上旅行之前，你总是会把汽车的油箱加满，这是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我们总认为在经历试探和苦难之前，神会给我们预备充足的好东西。但经文所描述的以及基督教的历史却和我们的直觉完全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你还没有走到河流的地方，沙漠就已经出现在你面前，或者你还没有走到应许之地，摆在你面前的却是一片旷野。我想到了摩西的例子，离开法老之后，他在旷野中行走了40年才重新回来挑战法老的。
是的，
摩西从尊贵到卑微，经过了40年的卑微身份之后，神在出埃及记中才使用他。 从80岁开始，他才逐渐的成为以色列的领袖。许多保罗从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被神改变之后，整整有13年一直处于身份卑微的状态，直到第一次踏上传道的路程为止。还有作家约翰·班扬，他所写的《天路历程》堪称是一部荣耀之作，至少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圣经的销售量超越他。约翰·班扬是在蹲了7年的监牢之后才开始写《天路历程》的。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穷困潦倒才会带来信靠，进而忠诚爱主。如果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会忘记神，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也会忘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但有的时候在旷野，我们学会卑微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依靠神，这是为将来踏上侍奉主的道路而预备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时刻拥有耶稣，他正是你所需要的。当我们真正拥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需要时刻的依靠他。
是的，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艰难险阻时，神一直看顾保守着我们，这实在是太好了。谢谢牧师您的分享。
踏着成长的步伐，常常感到孤单和害怕，于是渐渐长大，发现生命是一场自己要打的仗，谁能带领我前行？人生道路崎岖又不平，悲伤无助时候，只有天父与我同在，天天的看顾。
显然的，有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过自己的人生，却完全不了解神的恩典。希望今天的福音信息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神和他无尽的恩典。我是主持人方华，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的主题信息，题目是看顾保守人的神。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